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栏目。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朗读者晨晨。只见街上扬起一阵红色的尘土，传来杂踏的脚步声，又听见百来个黑人低沉的声音在漫不经心地唱一首赞美诗。白瑞德把马车赶到人行道边上，勒住马。斯嘉丽好奇地看着那些汗流浃背的黑人，见他们肩上扛着羊镐铁锹，由一个军官驱赶着，后面是一小队配着工程队肩章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又开始问道。忽然他的目光落到队伍前面一个唱歌的黑人身上，那人身高近6英尺半，像个巨人，浑身似乌木般黑，走起路来步履矫健，如同一头猛兽。他正带领着同伙在唱一支《走吧，摩西》，露出雪白的牙齿。世界上除了塔拉的工人大个子萨姆之外，绝不会有哪个黑人身材这么高，声音这么响亮的。可是萨姆老远从家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况且塔拉现在没有监工，他正是杰拉尔德的得力助手呢。他从座位上抬起半个身子，想看得仔细一点。这时萨姆也认出了他，高兴地咧开了嘴。他停住脚步，放下手中的铁锹，朝他跑过来，对他身旁的几个黑人喊道：上帝，是斯嘉丽小姐，你们几个阿里格圣徒先知，斯嘉丽小姐来了。队伍一阵骚乱，大伙儿迟疑不决地停步不前，咧嘴而笑。萨姆带着另外三个黑人穿过马路，跑到马车旁边。那个带队的军官吃了一惊，急忙跟在后面大声嚷道：快回到队伍里去，回去，听见没有？不然我就要……咦，原来是汉密尔顿太太啊。您好太太，您好先生，你们两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煽动暴乱呢？天晓得，我这一上午对付这班人就已经够麻烦了。哦，兰德尔上尉，不要责怪他们，他们是我家的人，这位大个子萨姆是我家的工头。伊莱贾圣徒和先知三个都是塔拉种植场的人，他们自然要跟我说几句话。你们好孩子们。他跟他们一一握手，雪白的小手一次次淹没在巨大的黑掌里。能在这里相见，四个黑人高兴地直跳，还让伙伴们看看自己有这样漂亮的女主人，心中非常得意。你们从塔拉老远跑来干什么？我相信你们一定是逃出来的，你们难道不晓得巡逻队早晚会把你们逮住的吗？他们见他这样拿他们开心，不由得高兴地大叫起来。逃跑？萨姆说，不，我们不是逃跑，是他们把我们挑选来的。
是因为在塔拉就属我们四个个儿大有力气。
他得意地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他们特意选中我是因为我歌唱得好，是弗兰克·肯尼迪先生亲自把我选上的。
可是为什么，大个儿萨摩？
上帝，斯嘉丽小姐，你没听说吗？我们是来挖沟的，等北老来了，白人先生们可以躲在里面。
兰德尔上尉和马车里的两个人听见他这样天真的解释战壕，忍不住笑了。
当然了，杰拉尔德先生见他们要把我带走，差点大发脾气。他说种植场上不能没有我，可是艾伦小姐说，肯尼迪先生，你把他们带走吧，邦联比我们更需要萨姆。然后他给我1块钱，告诉我要照白人先生吩咐的去做，所以我们就来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兰德尔上尉？
哦，很简单，我们必须加强亚特兰大的防务，得多挖几英里长的战壕。约翰斯顿将军在前线抽不出人来，我们只好到乡下去挑些精壮的黑人来干了。
可是，斯嘉丽的心头开始产生了一种冰凉的恐惧感。
多挖几英里的战壕，为什么要多挖？去年一年间，离市中心1英里的亚特兰大城四周已经构筑了一系列没有炮位的巨大土堡。这些土堡和1英里又1英里的堑壕已经把整个城市全包围起来了，怎么还有更多的堑壕？
可是我们已经构筑了防御工事，为什么还要多筑？
我们连现有的都不需要，约翰斯顿将军肯定不会让。
我们现在的防御工事离市中心只有1英里，兰德尔上尉简略地说，这未免太近了，既不舒服又不安全。现在修筑的要离城远些，你知道，要是再后撤一次，就得退进城里来了。
他见斯嘉丽吓得睁大了眼睛，立刻后悔不该说那最后一句话。
不过，当然不会再撤退的，他急忙加上一句，肯尼索山上的防线是绝不会被突破的。
山头上四面都架设了大炮，控制着条条大路，北老是绝对没法通过的。
可是斯嘉丽看到白瑞德用锐利的目光不经意地扫了他一眼，他便把眼睑低垂下去，这使他不由得害怕起来。他想起了白瑞德的话，他们要是被北老从山地赶到平原地带，就只好任人宰割了。
哦，上尉，你是不是认为？
怎么，当然不会，快不要为这事烦恼了。老乔将军喜欢多加小心，这才叫我们来挖战壕的。可是我得走了，很高兴见到你。
孩子们，跟你们的女主人说声再见，我们得走了。
再见，孩子们，你们要是生了病、受了伤或者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我住在桃树街，差不多是靠城郊最末端的一幢房子。等一等，
他在手提网袋里摸了一下。
哦，我一分钱也没带。白瑞德，给我点小票子。
农萨姆，拿去，你们几个买点烟抽吧，好好听兰德尔上尉的话。
散乱的队伍重新排列好，又开拔了。地面上又扬起了一阵红色尘土，大个子萨姆边走边唱道：
走吧，摩西，到埃及的土地去吧，去告诉那法老，让我的人民离去。
白瑞德，兰德尔上尉在跟我撒谎，男人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怕女人听到真情会吓晕过去，他到底是不是在扯谎？
白瑞德，假如没有危险，那又何必修新的工事？军队里真的这样缺人，竟要使用黑人吗？
白瑞德朝马儿轻轻吆喝了一声，
军队里缺人缺得厉害，要不怎么会把民团派出去？至于战壕， 那是只有在受到包围的时候才有点用处。看来约翰斯顿将军打算最后在这里死守了。
包围？哦，快把马车调过头来，我要回家，回塔拉去，马上就去。
你不舒服吗？
包围？看在上帝面上要包围了。我听说过围城的事，爸就有一次曾被困在围城里，也可能是他的吧。爸还跟我说。
是哪一次围城？
就是克伦威尔打败爱尔兰人，德罗赫达城被围的那一次。爸爸说当时许多人没有东西吃，饿死在大街上，最后他们只好吃猫，吃老鼠，甚至吃蟑螂一类的东西。他说在他们投降以前竟有人吃人的，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后来克伦威尔拿下了这个城市，所有的女人都围城。我的上帝，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最没有知识的年轻女子。德罗赫达被围大约是17世纪的事，奥哈拉先生可能还没有出世。再说舍曼也不是克伦威尔，
可是他比克伦威尔更坏。他们说，
至于说爱尔兰人在围城中吃的那些美味，就我个人来说，与其吃最近在旅馆里吃的那些东西，倒不如马上吃只鲜美多汁的老鼠还好些。看来我得回李士满去，在那里只要有钱就有好东西吃。他看着他脸上恐惧的神色，眼中闪出嘲讽的神色。他懊恼自己不该露出害怕的样子，便大声喊道，
我弄不懂你怎么到现在还赖着不走。你成天想的就是舒服、要吃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不错，我觉得消磨时间最快活的方式莫过于吃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说，
至于说为什么我还赖着不走，是这样，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许多城市被包围、被攻打的事，可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所以我想留下来看看。我是个非战斗人员，所以不会有危险。再说我想亲身体验一下。斯嘉丽，你千万不要放过这新的经历，这很能增长见识。
我的见识已经够多了。
也许你最了解你自己，不过我得说，当然我这样说有点不太礼貌，我留下来不走是想等到城市被围的时候可以救你。我从来没有救过一个遇难的姑娘，这也是一次新的经历。
他知道他在逗他，可是他意识到他的话里含有一种不是开玩笑的成分。他于是把头一扬，
我不需要你救我，我能照顾自己，谢谢。
别那么说，斯嘉丽，你心里不妨这样想，可是千万千万不要当着男人的面说出来。北老的女孩子毛病就出在这里，她们本来是最最可爱的，可是他们偏爱说他们能够照顾自己。谢谢你。一般说来，他们没有说错，上帝会帮助他们的。于是男人们就由着他们去自己照顾自己了。
你的话怎么说个没完？他冷淡地说，因为他觉得拿他跟北老的女孩子相比，对他是莫大的侮辱。
我看你说要回城，根本在撒谎。你知道北老是到不了亚特兰大的。
我可以跟你打赌，北老要不了一个月就会打到这里来。
我拿一盒夹心糖跟你打赌。他的黑眼睛移到了他的嘴唇上。
打赌亲一次吻。
片刻之前，他心里还怀着对北老入侵的恐惧，可是一听见吻这个字，马上把恐惧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是他所熟悉的一个领域，比军事行动要有趣得多。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没露出一个欢快的微笑。白瑞德从送给他那顶绿色软帽以来，从来没有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可以被解释为一个情人的举动。纵然他百般挑逗，都总无法引起他谈些知心的话。可是现在他没有用吊饵，他居然谈起亲吻来了。
我不爱谈这种亲密的话，他冷淡地说，故意皱起眉头。而且我宁可跟猪亲吻。
我们不谈个人的爱好，我老是听说爱尔兰人对猪特别有好感，事实上他们让猪睡在床底下。可是你特别想跟人亲吻，你的毛病就在这里，你的那些情人全都过于尊重你，天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就是过于怕你，因此得不到你的正确对待，结果造成你傲气十足，叫人简直没法忍受。你应该让人家来吻你，而且那个人该是懂得怎样亲吻的。他们的谈话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每次和他打交道都是如此，就像是两个人决斗，他没有一回不败在他的手下。你大概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合适的人吧？他讽刺地问道，拼命把怒火按捺住。哦，是的，如果我愿意的话，他毫不在意地说，人家说我的亲吻是亲得很好的。哦，他见他不把他的魅力放在眼里，很觉气恼，刚开始说，怎么你……忽然感到一阵迷乱，眼睑垂了下来，他看见他在微笑，可是在他眼睛的深暗处却有一个小小的光点，倏地闪烁了一下，像是一颗原生的火苗。当然，你很可能会想，那天我在你纯洁的嘴唇上轻轻碰了一下以后，为什么不想再亲你一下？就是我送帽子给你的那一天，我从来没……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好姑娘，斯嘉丽。我听到你这么说感到遗憾。凡是真正的好姑娘，见到男人不想亲他们的时候，都会感到奇怪。他们明知道不该希望男人来亲他们，而且如果男人真的想要亲他们，他们又会觉得受了侮辱。可是虽则如此，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男人亲亲他们。好吧，亲爱的，打起精神来，总有一天我会来亲你，而且你也会喜欢的。不过不是现在，所以我求你不要过于性急。斯嘉丽知道他是在故意逗他，可是像往常一样，他听了很生气，认为他的话里总是包含很多真实的东西。好吧，那就到此为止吧。下回他要是再敢这样没有教养对他放肆的话，他定会给他颜色看的。请你把马车调个头好吗，白瑞德船长，我想回医院去了。你这话当真？我的伺候伤病的天使？要么我们的谈话还比不上狮子和污垢喽？好吧，我绝不能妨碍自愿为我们光荣大业效劳的尊贵的手。说罢，他拨转马头，马车便朝五角厂区走去了。至于说我为什么不想再亲你一下，他平和地继续说道，好像没理会他不想再谈的意思，是因为我想等你稍微再长大一点。你知道，我现在亲你没有多大乐趣，我这个人又很自私，很想得到点乐趣，所以我从来不想去跟孩子们亲吻。白瑞德从眼梢里瞥见斯嘉丽无声的愤怒，使他的胸口不住的起伏，他控制住自己，没有笑出声来。还有，他柔和地往下说，我想等那位可尊敬的艾希里·威尔克斯渐渐从你脑海里消失。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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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斯嘉丽一听见提到艾希里的名字，浑身突然感到一阵痛楚，热泪突然刺痛她的眼睑。消失，对艾希里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哪怕他死了1000年以后。他想到艾希里已经负伤，气息奄奄地躺在遥远的北老监牢里，身上没有毯子盖，也没有一个爱他的人在身旁握着他的手，不由得憎恨起坐在他身旁的保养得很好的这个人来。这人慢条斯理的腔调分明掩饰着他的嘲弄，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乘着马车默默地走了一阵子。我对你与艾希里之间的一切现在事实上都弄明白了，白瑞德又恢复了话题。我是从十二橡树你那不太雅观的一幕开始注意的，以后我随时留神，又看到许多事情。是些什么事情呢？哦，就是你对他依然怀着一种女学生式的浪漫激情，而他在他的高尚天性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对你也有所回报。可是威尔克斯太太却蒙在鼓里，看不出你们俩正在跟他玩着巧妙的把戏。我差不多一切全明白了，只对一件事还感到好奇，那位高尚的艾希里是否曾危害他不朽的灵魂跟你亲过吻？斯嘉丽把头别过去一声不响。啊，好，那么他是吻过你了，我想大概是在这里休假的那一回。现在他很可能已经死了，你不妨把他的吻珍藏在心底里，不过我深信这些终会成为过去，等你忘掉他的吻，我就……他愤怒地转过头来，你就去上断头台。他紧张地说，绿眼睛里冒出怒火。赶快让我下车，要不我就从轮子上跳下去了，我从此再不理睬你了。白瑞德把马车停住，斯嘉丽不等他下车来搀扶他，就纵身而下，他的裙环被车轮勾住。刹那间，连衬裙和里面的宽松长内裤都叫五角场上的人们瞧见了。白瑞德俯身迅速把裙环挪开，斯嘉丽一言不发，头也不回地毅然离去。白瑞德轻轻一笑，也吆喝着马儿走了。第十八章。战争开始以来，亚特兰大人第一次听见了战斗的声音。每天清晨，城市的喧嚣还没有开始，肯尼索山上就传来隐约的炮声，声音低沉遥远，容易被误认是夏季的雷声。偶尔传来的巨响炮声，即使在中午车马喧哗的时候也能听见。人们想不去管它，想照样谈话，照样欢笑，照样个人做个人的事，仿佛北老不在那里，不再仅仅22英里以外似的。可是人们总要竖起耳朵倾听这种炮声。渐渐的，人人的脸上都显出心神不定的样子，不管手上在做什么，却都在用心听着，听着。 他们的心猛跳起来，每天总要跳上百次。炮声是不是更响了？或者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心理作用？约翰斯顿将军这一回能够抵挡得住他们吗？他能吗？恐慌只由一层薄膜掩饰着。从撤退开始以来，神经绷得一天紧似一天，已经到达断裂的临界点。没人提起恐惧，这是个禁忌。然而，紧张的神经却表现在对将军的不断批评上。公众的情绪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舍曼真的到了亚特兰大的大门口。再要退却的话，邦联军就要退进城里来了。给我们一个不退却的将军，给我们一个能守善战的人。在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中，被称为乔·布朗之宠儿的州自卫队和民团终于开出了亚特兰大城，去防卫约翰斯顿将军后方查塔湖气河上的桥梁和渡口。那天天气阴沉，队伍穿过五角场，刚踏上去马里塔的大路，天就下起了蒙蒙细雨。全城都出来给他们送行，桃树街两旁店铺的木架遮棚下挤满了欢送的人群，站在那里给他们欢呼鼓气。因为亨利·汉密尔顿叔叔跟梅里维瑟老爹都在民团里，所以斯嘉丽和梅贝尔·梅里维瑟·皮卡德两人经医院准假也出来送行。他们跟米德太太一起挤进人堆，踮起脚尖好看得更清楚些。斯嘉丽对战事的进展虽也怀着南方人普遍的愿望，只相信最乐观最令人宽慰的消息，但看到这批从身边经过的乌合之众，也不免感到心寒。前方的战事势必异常吃紧，要不这些躲在避弹洞里的老老少少的乌合之众就绝不会出动了。当然，在行军的行列中，也有一些年轻力壮的、穿着有社会地位的精选民兵的漂亮军服，插着羽毛，飘着饰带。可是更多的是老人和孩子，看到他们，使斯嘉丽感到怜悯，又感到恐惧。连心也收缩起来。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比他的父亲年纪还大，走在霏霏细雨中，还竭力想把步伐跨得轻快些，以便跟上军乐队的鼓笛声的节奏。梅里维瑟老爹走在前面的行列里，肩上披着梅里维瑟太太的最好的格子布围巾挡雨，他向两个女孩子咧嘴而笑，以示敬意。女孩子对他挥舞手帕，大声地跟他愉快地告别，可是梅贝尔却抓住斯嘉丽的手臂，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哦，可怜的老人，一场暴风雨就会要了他的老命，他那腰痛。亨利·汉密尔顿叔叔走在梅里维瑟老爹后面的一支队伍里，把他的长黑外衣的领子翻起来，翻到了耳根边。皮带上挂着两支墨西哥战争时的手枪，手里拎着一只毛毡旅行提包，旁边跟着他的黑奴，年纪差不多跟他一样老，手里撑开一把雨伞，两人合用着。跟这些老人并肩而行的是些年轻孩子，看上去都还没有超过16岁，有许多是从学校里逃出来参军的，还有一些三五成群的走在一起，穿着军校学员的制服，过紧的灰帽子上插着黑色羽毛，腰间束着干净的白帆布带，都已被雨水淋湿了。菲尔也走在他们中间，配着他死去的哥哥的军刀和马枪，帽子很神气地携带着，一副雄赳赳的样子。米德太太脸上堆起微笑，朝他不住挥手，可是等他走过去以后，便把头靠在斯嘉丽的肩膀上，仿佛一下子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完全没有武器，因为邦联既无枪支也无弹药可以发给他们。他们希望从打死和俘获的北佬身上取得武器。他们有的靴子里藏着猎刀，有的手持装着铁尖头的粗长杆子，就是被称之为 布朗毛的那种东西。那运气好的几个人肩上背着老式碎发滑膛枪，皮带上挂着角质火药盒。约翰斯顿在这几次退却中损失了约10,000人，他需要10,000人补充他的队伍，现在走着的这些人就是给他增补的生力军。斯嘉丽害怕地想着，他得到的支援竟是这样一支队伍。炮兵部队隆隆开过，把泥水溅到旁观的人们身上。他忽然看见一个黑人骑着骡子紧挨在大炮边，那人年纪很轻，是个有马鞍色皮肤的黑人，面容严肃。斯嘉丽一见到他不由得大喊起来，那是莫斯，艾希里的莫斯。他在这里到底干什么？他从人群中拼命挤到路边喊道，莫斯，停一停。莫斯一见是他，忙勒住缰绳，高兴的微笑，想从骡背上下来。他身后一个浑身湿透的中士喝道，不许下来，要不就给你一枪，我们得赶到山上去呢。莫斯看看中士，又看看斯嘉丽，一时拿不定主意。斯嘉丽踩着烂泥一直走到大炮轮子近旁，抓住莫斯的马镫锁。哦，中士，只耽搁1分钟，你不用下来。莫斯，你在这里到底干什么？
还是去打仗，斯嘉丽小姐，这一回不是跟艾希里先生，是跟老约翰先生去。
威尔克斯先生，斯嘉丽听了目瞪口呆。
威尔克斯已年近70，
他在哪里？
在最后一门大炮后面，斯嘉丽小姐在后面。
对不起，太太，继续前进，孩子。
斯嘉丽在齐脚踝深的烂泥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一门门大炮东倒西歪的过去。哦不，他想，不可能，他太老了，而且他跟艾希里一样不喜欢战争。他后退几步，站在街边仔细观察走过的人的每一张脸。终于，那最后一门大炮和弹药车溅泼着泥浆隆隆地过来了。他看见他身材瘦削，腰板笔挺，长长的银发湿漉漉地贴在脖子上，从容不迫地骑着一匹草莓色的小聘马。那马儿态度优雅地在泥潭中择路而行，像一位穿缎子衣服的贵妇人一样。咦，她是内利，塔尔顿太太的内利，是比阿特利斯·塔尔顿的心肝宝贝。威尔克斯先生看见他站在泥地里，忙勒住马，露出高兴的微笑，跨下马朝他走去。
嗨，我一直想见你，斯嘉丽，我一直想见到你啊。你家里人叫我捎那么多口信给你，可是我没时间去看你。我们今天上午刚到，他们马上就催我们上路了，这就是你亲眼看见的。
哦，威尔克斯先生，斯嘉丽握住他的手，绝望地喊道，
你别去，为什么非得去呢？
啊，那么你以为我太老了？他微笑着说，那笑容跟艾希里的一模一样，不过现在出现在老人的脸上。叫我行军也许是太老了，可是叫我骑马射击还不算太老。塔尔顿太太还好心把内力借给我，所以我有匹好马可骑了。我只希望内力不要有什么不测，不然我真没脸回去见塔尔顿太太了。内力是他剩下的最后一匹马了。他说时高声大笑，想以此消除他的恐惧。你爸爸妈妈跟两个妹妹都很好，要我替他们问候你。你爸爸今天差一点跟我们一起来了。
哦不，爸不要来，
斯嘉丽惊恐地喊道，爸不要来，他不去打仗是吗？
他不去，不过本来是要去的。
当然了，他膝盖不灵便，不能走长路，可是他一心要同我们一起骑马去。你母亲说，要是他能跳跃牧场上的篱笆，就答应他去，因为在军队里骑马会遇到很多障碍。你父亲以为那还不容易，可是你信不信，他的马一到篱笆边就死死地站着不动，把你父亲从他头顶上摔了出去，可是他居然没摔断脖子，这也是个奇迹。你晓得他这人是多么固执，他一咕噜爬起来又试跳。好家伙，斯嘉丽，
他一连摔了三次，这才让奥哈拉太太和波克把他扶上床去。他硬是不死心，硬说你妈跟那马咬过耳朵。其实他是干不了紧张的工作了，斯嘉丽，你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家里总不能没人给军队种点庄稼吧？斯嘉丽丝毫不觉得羞惭，而且心里十分宽慰。我已经把英迪和霍尼送到梅肯去，住在博尔家。十二橡树就请奥哈拉先生跟照料塔拉一样一起兼顾了。我得走了，亲爱的，让我在你漂亮的脸蛋上亲一下吧。斯嘉丽抬起嘴唇，喉咙里一阵梗痛。她非常喜欢威尔克斯先生，曾经一度想要做他的儿媳妇。你再把我的吻带给皮特帕特跟梅兰。他又轻轻地吻了他两下。梅兰好吗？他很好啊。他眼睛看着他，可是跟艾希里一样，那漠然的灰眼睛经过他，投向另一个世界。我本想能看到我的第一个孙子就好了，再见吧，亲爱的。他轻松地骑上内力，慢慢地去了，帽子拿在手里，让银灰的头发在雨里淋着。斯嘉丽回到梅贝尔和米德泰的身边，一时还没领会他末了一句话的重要含义。可是不久，他在一种迷信的恐怖之中，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想要做祷告了。他刚才谈到了死，跟以前艾希里谈到的一样，可是现在艾希里，谁也不该提起死，提起死可就有点危险。三个女人冒着雨走回医院，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斯嘉丽心里在祷告，愿上帝保佑她平安，保佑她，也保佑艾希里平安无事。从多尔顿撤退到肯尼索山的这段时间是在五月初到六月中旬。等到炎热多雨的六月过去，舍曼没有能把邦联军从陡峭易滑的山坡上赶跑，希望就又抬起头来。大家的心情有所好转，评论起约翰斯顿将军来，态度也比较温和。七月份雨水更多，邦联军凭险固守，拼死奋战，终于把舍曼阻挡住了。亚特兰大人欣喜若狂，脑子里还有点飘飘然，像是喝了香槟似的。万岁，万岁！他们没让敌军破境，于是全城宴会和舞会大为盛行。凡是有人一批一批从前线回来过夜，总要设宴款待他们，饭后少不了要跳舞。女孩子人数之多，跟男人高达十与一之比，因此他们就把男人看得很稀罕，抢着跟他们跳舞。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兰大城妇女云集，有到亲友家做客的，有逃难来的，有住院伤兵的家属，还有在山上打仗的士兵的母亲和妻子。他们为的是万一他们受伤可以就近照应，还有一些是从附近乡镇来的漂亮女人，因为他们那里的男性只剩下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了，于是便向城里进攻。皮特姑妈对这些女人特别反感，因为她觉得她们到亚特兰大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找丈夫，寡廉鲜耻以至于此，她担心这世界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斯嘉丽也不赞成她们，她倒不是怕她们打扮得漂亮，因为她们的衣裳都是翻过两次的，鞋子也是补过的，她自己穿的衣服是用白瑞德最后一次航运从海外带来的衣料做的，比他们的要新得多，漂亮得多。可是那些16岁姑娘的娇嫩的脸颊，天真的微笑，叫人马上就会忘记她们寒酸的衣着。她终究已经19岁了，而且还要一天老似一天，男人们却偏偏喜欢追逐那些年轻的傻瓜。一个有了孩子的寡妇是很难跟这些迷人的小妖精相比的，她想。可是在近来这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他对自己的寡妇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已不像以前那样心情沉重。他白天到医院看护伤兵，晚上去参加舞会，简直见不到韦德。他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有时竟忘记了自己有一个儿子。在温暖潮湿的夏季夜晚，亚特兰大家家人家的大门都对保卫城市的士兵敞开，从华盛顿大街到桃树街的每一幢大楼里夜夜灯火辉煌，款待从堑壕里爬出来满身泥泞的士兵，小提琴和五弦琴的乐声伴随着叉叉的舞步和轻盈的笑声从夜空中飘向远处，有的人聚集在钢琴旁起劲儿地唱起那哀伤的歌曲，你为时已晚的来信。这时那些衣冠不整的情郎便意味深长地看着那些手持羽毛扇掩面而笑的姑娘，央求他们切莫等待，以免为时已晚。当然只要可能的话，没有一个姑娘是愿意等待的。在当时席卷全城不可遏制的欢乐与兴奋的浪潮中，一对对有情人匆匆成了眷属。就在约翰斯顿将军扼守住肯尼索山的那一个月里，举行过多少次婚礼，多少个新娘终于在害羞的幸福之中穿着从10多个好友拼凑借来的漂亮服饰，多少个新郎配着军刀晃荡在打补丁裤子的膝上，宴会接连不断，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激动。万岁，约翰斯顿将军正把北老遏制在22英里以外。不错，肯尼索山上的防线是不可摧毁的。经过25天的战斗，舍曼将军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的军队伤亡惨重。他不再继续正面攻击，他再一次把军队拉成一个人弧圈，然后插入邦联军和亚特兰大之间。他这一手居然再次奏效，约翰斯顿为了保卫后方，不得不把那固若金汤的山地放弃。他在战斗中损失了1/3的人马，所余部队拖着疲乏的身子在雨中艰苦地向查塔湖契合退却。邦联军这时已不可能指望有部队增援，因为北老既然控制了从田纳西州直至战地的铁路线，他们倒可以每天不断地把给养和新的部队运送给舍曼将军。就这样，逼得那灰色的战斗部队穿过泥泞的田野，朝着亚特兰大方向步步后退。丢失了巨性是不可攻克的据点，一阵新的惊恐顿时横扫亚特兰大全城。在那25个如痴如狂的日子里，人人相互保证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现在竟然发生了。可是将军肯定能在河的对岸挡住北老的，虽然天晓得这条河就在附近，离亚特兰大城只有7英里之遥。舍曼故伎重演，又从两侧包抄，在上游渡过了河，于是那疲乏的灰色部队只好又匆匆涉过浑浊的河水，撤退到入侵者和亚特兰大之间的地区， 他们在离城北不远的桃树溪一带草草挖掘浅浅的掩体。这样一来，亚特兰大城里更是惊恐万状，打打退退，打打退退，每后退一回，北老就离城近一步。桃树溪离城只有5英里路了，将军到底是怎么想的呢？给我们一个能手善战的人的呼声甚至传到了李世满。李世满人知道，如果亚特兰大有失，那么败局就无可挽回。在部队渡过查塔湖契河以后，约翰斯顿将军被撤职了，军队交由他手下的一个将领胡德将军指挥。亚特兰大人松了一口气，深信胡德不会退却。这位身材魁梧的肯塔基将军胡须飘垂，目光炯炯，素有猛犬之称。他会把北老从桃树溪赶走，赶过查塔湖契河，再一步步赶回到多尔顿去。可是军队里都在大喊，把老乔将军还给我们。他们从多尔顿起，跟随这位将军长途跋涉，知道他面临的种种不利条件，这是普通市民所不能知晓的。舍曼不给胡德以喘息的机会，就在指挥一人的次日，北军向亚特兰大以北的一个小镇迪凯特发动猛攻，迅速拿下该镇，切断亚特兰大通向奥古斯塔、查尔斯顿、威明顿和弗吉尼亚的铁路交通，使南部邦联几乎陷于瘫痪。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到了，亚特兰大城大叫大嚷，要求采取行动。到了7月里一个酷热的下午，亚特兰大人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胡德将军不仅能手善战，而且在桃树溪猛烈进攻北老，指挥他的士兵跳出掩体，向人数高出1倍以上的蓝色阵线猛扑过去。亚特兰大人胆战心惊地祷告上帝保佑胡德将军击退北老，人人都在倾听着大炮的轰鸣声和千万支步枪发出的噼啪声。战斗虽然在离市中心5英里的地方进行，可是枪炮声响彻云霄，听起来就像在临街一般。人们还可以看见一股股烟雾，仿佛低挂在树梢上的云团。战斗连续进行了几个小时，城里的人对战地的形势却一无所知。直到傍晚时分才传来了最初的消息，可是那消息并不确切，自相矛盾，而且令人惊骇。消息是由战斗中第一批伤兵带来的，他们有单独的，有成群的，轻伤的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和摇摇晃晃的，零零落落的开始走进城来。过不多久，伤兵愈来愈多，形成一支延绵不断的行列，痛苦地退入城市，拥向医院。他们满脸是火药灰、尘土和汗水，简直像黑人。他们的伤口还没有包扎，流血正在变干，成群的苍蝇在伤口四周飞舞。皮特姑妈家是伤兵从北面进城最先到达的人家之一，他们一个接一个摇摇晃晃地走进大门，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嘶哑地喊着水。天热得似火烧，整整一个下午，皮特姑妈和她的全家，无论白人黑人，站在大太阳底下，一勺一勺地舀水给伤兵喝，拿绷带给他们包扎伤口，直到绷带用完，连破床单和毛巾全都用完为止。皮特姑妈完全忘记她一见血就要晕倒这件事，一直忙到她那双小脚在那双太紧的鞋子里肿得实在支撑不住才停止工作。连媚兰现在也顾不上有失身份，挺着个大肚子跟普里西厨娘和斯嘉丽一起兴奋地工作着，她的脸部跟伤兵一样绷得紧紧的，最后她晕过去了，随即被抬到厨房里的桌子上躺下。因为家里的每一张床、每一张椅子和每一张沙发都用来安顿伤兵了。在这一片忙乱之中，没有人想起小维德，他独自蹲在前廊的栏杆后面，像只关在笼子里饱受惊吓的小兔子，偷偷地朝草地那边看望。他的眼睛因恐慌而睁得大大的，吮吸着大拇指，打着恶睨。斯嘉丽一看见，急忙喊道，
韦德·汉密尔顿到后院里去玩。可是韦德被眼前这疯狂的景象吓呆了，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没有听从斯嘉丽的话。伤兵躺满草地，他们疲乏的再也走不动路了，因伤势过重已虚弱的难以动弹了。彼得大叔把他们拖上马车送往医院，一趟趟来回不停，累得那匹老马也浑身汗沫。米德太太和梅里维瑟太太把各自的马车派来帮着运送伤兵，因为装载过重，马车上的弹簧也给压得陷下去了。到了炎夏长长的黄昏时分，从战地上隆隆驶来了一辆辆救护车以及军需队的张着沾满污泥的帆布棚的大车，随后是军医团征用来的农用大车、牛车乃至私人马车。车队在高低不平的大路上颠簸着从皮特姑妈家门前经过，车上挤满负伤和垂死的人，鲜血点点滴滴洒落在红色的尘土上。他们见到有拿着水桶和木勺的女人，车辆都停住了，用微弱的声音异口同声地喊着
水。
斯嘉丽把一个个东倒西歪的脑袋用手托住，让那干枯的嘴唇能喝到点水，又把整桶的水浇在他们积满灰尘发烧的身体上和裂开的伤口上，好让他们得到片刻的清凉。他又踮起脚尖把水勺递给救护车的车夫，提心吊胆地向他们一一打听，有什么消息没有，有什么消息没有。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现在还说不定，女士，知道胜负还没有这样快。夜幕降临，闷热异常，没有一丝风，黑人手里擎着的松明使空气变得更热，灰尘塞住了斯嘉丽的鼻孔，而且使他的嘴唇发燥。他身上穿的淡紫色布衫是早上刚洗干净浆过的，现在已满是血迹、灰尘和汗水。这看来就是当初艾希里在信上所说的，战争不是荣耀，而是污秽和痛苦了。过度的疲劳给眼前整个景象涂上一抹虚幻的梦魇般的色彩，这一切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它是真的，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疯狂了。不然的话，此刻他为什么会站在皮特姑妈家宁静的前院里，在摇曳的火光中把一桶桶水浇在那些垂死的曾经追求过他的男人身上？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曾追求过他，他们刚才见到他时都想向他微笑。在这尘土飞扬的黑暗的大路上走过来的人中间，有不少是他非常熟悉的，现在正奄奄一息地躺在他眼前。让文瑞盯着他们血迹斑斑的脸面，在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他曾跟他们跳过舞、欢笑过，他曾为他们唱歌弹琴，跟他们打情骂俏，为他们百般抚慰，还多多少少有一点爱情。他从躺在一辆牛车上最下层的伤兵中认出了凯里·阿什伯恩，他头上中了一枪，只剩下一口气了，他想解救他，但他不能打扰车上其他六个伤兵，所以他只好由他随车送到医院里去。后来听说没等到大夫来处理，他就咽气了，被埋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准。仅仅在那一个月里，就有好多人被草草地挖个浅坑埋在奥克兰公墓里。美兰深感遗憾的是没有能够留下她的一绺头发寄往阿拉巴马给她的母亲。夜渐渐深了，斯嘉丽和皮特都累得腰酸背痛，双膝发软，可是他们仍然逢人便问，有消息没有，有消息没有。时间过去好久好久，他们才得到答复，可是那答复却使他们吓得脸色发白，面面相觑。我们退下来了，我们只有后退了，他们比我们多好几千人。北朗在迪凯特附近把惠勒的骑兵截断了，我们得去支援他们，我们的人全都要退到城里来了。
斯嘉丽和皮特相互抓住对方的手臂支撑着。
是不是北老就要来了？
是的，女士，他们就要来了。可是他们走不了多远。别烦恼，小姐，他们拿不下亚特兰大的。
不会的，太太，我们在城的四周构筑了100万英里的工事呢。
我听见老乔将军亲口说的，我能够永远守住亚特兰大。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跟老乔将军，我们是跟……
别说了，笨蛋，别把女士们给吓坏了。
北老是绝不能拿下这地方的，太太。你们女士们为什么不到梅肯或者别的什么安全一点的地方去呢？你们在那边一个亲戚也没有吗？
北老是拿不下亚特兰大的，可是他们在攻城的时候对女士们总是不太妥当的，总会有大量的猛烈炮轰。
第二天，数以千计的败兵在热气腾腾的雨中涌进了亚特兰大城。这些人经过76天的连续作战和退却，已经饥饿疲乏不堪。他们的军马饿得只剩皮包骨头，炮车和弹药车就用各色各样的绳子和生牛皮带套在马身上拖着。可是他们并没有溃不成军，他们身上的军衣虽很破旧，却意气昂扬地迈着整齐的步伐，手上还擎着已撕破的红旗，在雨中招展。他们在老乔将军的率领下，已经懂得退却跟挺进一样，都是伟大战略上的艺术。这支衣着褴褛、满脸胡子的队伍走在桃树街上，唱起了《马里兰，我的马里兰》。亚特兰大万人空巷，向他们欢呼致敬。不论胜负如何，他们毕竟是自己的子弟兵。